感谢我们天上的父，今天让我们有个解围，有个空间，有个自由来到面前来求见你，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来这里祷告是蒙你的恩典。主求你这时候就给我们能力，要求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个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而得到力量。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主，我们今天读的西提反顺道的时候，主要就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看到自己到底为你摆上是多少。祷告奉主名求，Amen。
好，请陈英姊妹带我们读圣经。
使徒行传七章三十节。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沾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起决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起决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兰说：“你却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凡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金像，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倒重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好，谢谢陈姊妹。那这一章其实是写出路加医生啊，他的写作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从第七章开始，大祭司顺问斯提凡，到最后引出一个人出来，这个人是扫罗，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引子。我们首先看一看到底大祭司他们宣告斯提凡是什么。他们宣告斯提凡呢，我现在 share 个 screen 哈。他们宣告斯提凡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又毁坏此地。然后他说斯提凡就说沾满的话，做圣地和这个律法。OK， 所以斯提凡的怎么样去回答呢？他就是这一片道理里面，他说他其实三个人，若是他是被遗弃，后来成为家族的拯救；摩西被拒绝，后来成为民族的拯救；耶稣其实就是像摩西一样。但是他没有完全说了，就是被人拿出来打死了。但是其实斯提凡就说的就是，耶稣也是被你们拒绝的，他被卖被杀了，然后他后来就复活了，现在成为我们普天之下没有其他的名得着拯救，唯有耶稣才是。他这个时候这个的一个论点，他说耶稣没有毁坏这地，他行了许多神职奇事，就是像约瑟拯救的家族，摩西拯救的民族一样，但是也是被你们一样都被拒绝了。这个第一个论点。第二个论点就是他说斯提凡说话请假圣所的律法，但是斯提凡就说什么是圣所呢？他是引用摩西在见到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说，神对他说，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意思就是说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不需要真是偏偏这看着这个耶路撒冷的 temple。 然后呢他就在这说了，就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是说不要用人的思维来窥犯神。好，第三个论点斯提凡要讲的，其实这到底是谁不尊重神和神的话呢？他就引用历史，在我们的祖宗的主要造了金牛族来敬拜啊，这个是不是尊重神呢？然后大家说，你们的祖宗就是把预先传圣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今天他就指着祭司和长老文士说，叫做你们祖先所行的要杀了那义者，应作警探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这个样具警抗，像这个 The stiff-necked people 在旧约里面用了20次，都是描写这个以色列人的。 那么我们去要看看，当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那么是人就哪些人在听的人就已经 reach the boiling point， 就要把他推出去。在这个时候，四地反被圣灵充满呢，他的人是怎么样？第一，四地反被圣灵充满的，他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或神职。第二，他以智慧或圣灵说话。第三，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第四，他定睛望天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通常我们都听说是耶稣是坐在父的右边，那为什么这一次耶稣会站在神的右边呢？这个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第五，那这个有一个讨论的，斯提凡在哪方面像主呢？我就这样交给小平主分组。
好，欢迎大家回来啊！那我们在小组里面围绕着，斯蒂凡啊，向主耶稣基督的哪些方面啊？那讲了蛮多的哈、啊，我觉得讲的是蛮全面的哈、啊。那我在这里分享几点哈、啊，一个就是这一篇的讲到下来哈、啊，几乎斯蒂凡讲的话都是旧约圣经的话啊，圣经的记载，所以显然哈，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斯提凡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啊。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他直接引用旧约的这句话来讲解福音的道理，而且你看他讲这些人物的过程当中啊，他很有心计的把那些的伏笔埋在那里啊，一个两个三个哈、啊，历世历代的这些不信的人一直在拒绝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啊，摩西来他们拒绝哈、啊，这个约瑟来他们这个嫉妒，把他杀，要把他杀死啊，把他卖掉哈、啊。然后这个先知的话，历代的先知他们都是不听的哈、啊，要拒绝的。那最后他点题的时候，他就指出哈、啊，你们这些哈、啊、心和耳未受割礼的哈、啊，应着镜像的抗拒圣灵的哈、啊，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啊。这好像他埋了很多的地雷在那里哈，到最后哈把它引爆出来哈，很有威力哈。前面这些人一直在听到这里哇，五十四节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突然发觉他们中了圈套了哈。这个原来前面讲这些历史都是针对他们啊，最后把这个点题点出来哈，是指责他们抗拒圣灵啊，杀害这个义者，杀害这先知。最后要在神的面前要被定罪啊，这一点。那在这一点上，斯提凡很像我们的主啊，主在旷野受试探啊，三次他都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啊，主是用神的话来回应魔鬼啊，这个斯提凡在这里是用神的话来回应这些被魔鬼所充满他们心的这些的大祭司，这些公会里的人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斯提凡和主耶稣都是死在城外啊。五十八节说这些人把他推到城外啊。那主耶稣基督呢是背十字架走出城啊，被钉在哥哥他上。那这个就对应到出埃及记的29章14节，讲到那个赎罪祭啊，那个公牛做赎罪祭的时候，公牛的皮、公牛的肉和粪要带出营外，在那里焚烧。把人的罪带走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包括斯提凡的身上啊，都承受着这些罪人啊的罪啊，在他们的身上啊。那这一点呢，斯提凡啊也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啊。好，其他的请其他的组来分享来补充啊。
我们组怎样？
我们组怎样？
亚如的声音还没有打开，方便讲话吗？亚如，
姐，我现在不方便。
雅茹不如你不方便，就带雅茹哈。金弟兄先提出他自己的经验哦，39-42节。在39-42节，他看到了主其实不是放弃哈。反而是给了一些教希望能够一些人能够回转过来。他就提他自己小时候例子，他那时候很叛逆，不听爸爸的话，然后呢因为家穷又跟孩子坏小孩呢混在一起，所以有一天他爸爸看到呢就把他拉回家毒打一顿，但是他从此记下了这个教训。所以听弟兄去讲说，神给我们这教训呢，我们要接受，要因为神的心是要我们回转的，所以我们要尊主为重。那王弟兄呢，他从今天跟昨天的经文里面清清楚楚的了解到，斯提凡呢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啊，所以从斯提凡的本职的工作膳食，但是他努力学习，然后他积极的勇敢的传福音啊，这个他效法耶稣，他行出来了。所以他认为说这个60节呢，这个效法学习他行出来，他为什么会站在右边呢？因为是为主殉道的关系啊。那雅茹姐妹也提出来呼应王弟兄所讲的，所以在60节他也看到了怜悯博爱啊，他的形象呢是效法耶稣基督。那在雅茹问的一个问题很好啊，32节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大长串的列祖的神，又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那命弟兄的解释是，这是一脉相传啊，是以信心，这些人都是以信心来依靠神的。那 Lydia 姐妹呢也问到了啊，也提出来是说，很好的一个问题啊，以色列人后来没进迦南的，是不是死在旷野，有没有得救？就让我想到哈，我们 Lydia 问题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常常会很关心别人有没有得救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到后来我就想到，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有没有先得救，我有没有先得救，我有没有真正照主的话来行哈。所以我很感恩哦 ，Lydia 姐妹有这样子的问题啊。那个命弟兄讲了哈，就说这一个英文有一句话哈，前一阵子朱牧师也提到过哈，这是英文讲的说，人的价值哈，不是说他收到了什么而来决定的，而是他给了什么才能决定这个人的价值啊。那雅茹姐妹呢在最后谈到了哈，就是说传福音哈，常常我们会被人嘲讽啊，或是被人讥笑啊，或是被人不理啊，但是相对斯蒂凡比较之下，真的这些都微不足道啊。所以真的是讲得很好啊。那我们看了这些斯蒂凡这些的学习到他的这些行为啊，这些见证啊，我们这几天都在学习他啊。那我们所以我曾经看了一句话哈，在书上曾讲，用一个人真正的死亡不是生命上消失的那一刻，而是 当他被所有人都遗忘了，那 Stephen 并没有被我们遗忘，圣经上记载了这么多，所以我们也在学他的行为，在纪念他。所以 Stephen 真的是学到了耶稣是以神的眼光从上面看下来。那我的眼光呢，是一直都还在从人的眼光从地上往上看，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 Stephen 的眼光啊。然后这第六十节讲了，他就睡下了，其实神也厚爱他，他不是死了，他是没了，没了了，所以他是就睡了。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效法 Stephen， 他有这样子的眼界，有这样子的行为，有这样子的看见。分享完毕。最后呢，对不起，最后那个命弟兄，我觉得命弟兄做的总结很好啊，可是我的手还是晚了几秒啊，记不下来，所以请命弟兄自己分享。
什么总结啊？
你最后讲的我。
哦、oh, ，OK， 就是，斯提芬在哪方面向主耶稣吗？他们两个的 life 很平行的最后那一段，就是他们两个都是被appear 在公会里面，被大祭司是审问，也是有咒语的假见证的人，去磨练他们，能够当然他的临死之前的两句话一样，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加上牧师所说的，他们都死在城外，这些都是斯提芬向耶稣的地方。谢谢。
那我代表，我先来代表牧师师母这一组来发表，请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师母再补充。那我们这一组一开始也是讨论了 相同点之前大家已经说的好像差不多都提到了，我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呢，师母就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像斯提凡这样爱主的人竟然的结局就是被石头打死。那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大家就认为说，因为这个在信和不信的人之间，就是对怎样死，他们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像斯提凡这边，他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去做？因为他看到这个福音传播的重要性，他愿意为着这个福音不顾自己的安危，然后他愿意做这些讨神喜悦的事他愿意为主殉道。那如果在不信的人的话，他可能会看到哇，怎么就这样就死掉了，是不是好可惜，他这样做不值得所以就是在信和不信的人之间他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而这个也是要明白说是为真的信仰而不是其他的信仰茫然的去付上我们的生命的代价所以这个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他也是为着这个福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所有人的罪那我们现在许多人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们，我们也是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那斯提凡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请其他弟兄姐妹们再补充，还有师母。
Yeah, 圣经里对斯提凡的记载很短暂哈，这个第六章出现，第七章就殉道了哈，但是几千年过去了哈，他的生命依然被我们所纪念啊，而且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哈。他依然这个实施拯救的大功啊，那个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啊，其中一个在十字架最后一刻啊悔改信主， 在行星当中的百夫长啊，看到耶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那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特地这里提到扫罗啊，扫罗这是第一次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啊，也为后来到第九章啊，扫罗归主埋下伏笔啊，这也是因为斯提凡他忠心的向主，愿意为主的福音去殉道的时候，真的就像生命就像一粒麦子啊，这个死在地里面呢，就会结出更多的籽粒来哈。斯提凡是应该是明知道哈，他这篇道讲出来这么直接的哈，毫不含糊的指出这个大祭司和公会人的罪，他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哈。他应该是预备好哈，准备为主去殉道哈，就像主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啊，耶稣明明知道啊，一路上跟人讲说他要被害被杀啊，但是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像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也是，一路上圣灵启示各地的门徒都劝他啊，不要去耶路撒冷，那里很危险，但是呢保罗是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好，所以这些为主殉道的人啊，不要觉得他们很可怜啊，他们就像第几章第五章讲的啊，那些人欢欢喜喜的啊，觉得他们能够配为神的名去受辱，他们觉得是极大的荣耀啊，他们是主动去承担啊，承受啊，去为主啊这个忠心的见证带来的这种逼迫也好。甚至杀害也好，所以他们看为荣耀。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啊？把这个非常特别的荣耀啊，归给为他的名殉道的斯提凡啊。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献了赎罪祭哈，一次永远的成就救赎之后，就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但是当斯提凡为主殉道的那一刻的时候，连主都站起来啊，来迎接这个忠心的仆人啊，斯提凡。所以这种的荣耀啊，这是为人所羡慕的啊。所以他有这样的结局，不是觉得很可怜，就像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好多人觉得他好可怜啊，但是那个正是彰显上帝荣耀的时刻啊。
呀，我可不可以说一个，就是我刚刚因为在小组里面来不及分享，就是在使徒行传这个第七三十四节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这句话对我很有感受，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些信徒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其实神不是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我已经祷告了半天，神怎么还不出手，神怎么不理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是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神讲过说，凡事很多事情临在我们身上都是有神的美意的，只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到了时候神一定会出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就说哇，我们现在祷告了半天，为什么神还没有出手，为什么神都不理我们。没有，其实神都可以看到，神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到了时候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手伸手做事的。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啊。我就是想补充这一点，就是我对很有感受的一节啊。
好，谢谢 Vivian 啊，没有错哈，我们经历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苦难上帝都知道哈，而且上帝都量过啊，上帝也应许我们啊，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他是信实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啊。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看着，他都知道啊。那这是神的一种的安排啊，借着斯提凡的殉道啊，借着这件事情成就上帝的旨意啊。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画的那个福音拓展的那个地图啊，其实这件事情呢 就成就出来、啊、所以啊，这斯蒂凡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啊，忠心的仆人啊，借着他的受难，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且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啊。从那一刻哈、啊，耶路撒冷教会爆发出去啊，被打散，实际上是把福音的种子啊带到其他的地方，一直到今天呢。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哈、啊，都是从那里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爆发出来哈、啊，福音的能力。啊，所带出来的果效。
大家早，今天梅弟兄选的这首歌或讲的这个歌的成立的原因使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来我年轻时候下定决心要跟随耶稣，要永不回头，但是呢我没有做到。主知道我当时的心，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真心要永不回头，但是呢在环境之中人软弱了，主会挽回，他知道我们一个人的情况，像我就不配去受那些苦，为耶稣受苦，因为我人比较软弱，但是呢神没有放弃我，所以我非常的感恩，觉得我们的神是有怜悯。另外的话，我不想讲今天的圣经，因为大家分享我都觉得非常好。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写到一个小事，在一个聋哑学校里面，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在黑板上写了一排字，说你们全是说不出话来听不见的人，上帝为什么要造你们成这个样，不像我又能说又能听。这个问题在黑板上写了以后，这些聋哑的孩子看见以后就开始哭泣，心里很悲叹，为什么我是这样。但是等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站起来到黑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着，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大家都止住了哭泣。我读了这一段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天父给我们每一个人是根据我们的情况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抱怨，我们要感恩，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情况，按照我们的情况让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为他的荣耀做见证。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通过斯蒂凡的这一生，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配为你受苦，配为你受死，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真正义不容辞的，义无反顾的来一直往前走，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主啊，但愿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决心，有这个心智，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不是为了有什么在今生里什么好处，主啊，我们是为了得到那永远的荣耀，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和你永远在一起。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福分，我让我们 在今天能够有感恩的心，有满足的心，让我们每天走成圣的道路。主啊，谢谢你，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活就有力量，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和喜乐，我们就有你那里来的能力。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每天走成圣的道路，像斯蒂凡那样，主啊，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愿意用一切的办法，用一切的我们的所制造的一切的知识来为你做见证，为你发光，为你摆上我们自己的一切。主啊，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前面的道路。今天是选举日，主啊，你帮助我们，该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尽自己的在地上的责任，不要放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世界上为你发光，这是我们的机会。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走在你的道路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
好，谢谢大家。